我们今天继续聊啊。所以他分享的东西我是非常赞同的，他就说正是因为行业的不确定，企业的不确定，政策的不确定，政治上的不确定，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研究就买重仓某一些股票，所以要分散。以后我们要知道股价也不确定，所以我们不希望是一上来就花了很多钱抄个底，不能这样子，要越跌越买，因为我们不确定这股价的走向，所以任何疯狂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就像现在这个股市，对吧，在3500点的时候人就说哦，3500点就是点底，或者到了3100的时候是双底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呢2700还是2800了，所以你其实是不知道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，你如果是基本态度是知道是不确定的，你是不知道底在哪的时候，你上来的时候一定 是分仓买入，以后呢你还会越跌越买。越跌越买的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开始的仓位一定要清，你才能够越跌越买。而且当然到了一定的你也不能再买，你不可能把100%的股票钱都放进去，或者50%的钱放进去都多了。所以越跌越买反映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底在哪，所以我们要分仓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以后呢，我正是因为我们对每一家公司行业不知道的那么多，所以我们要得分在不同的公司。当然了，你不可能都买，对吧？你如果都买的话，你稀释了你的能力的时候，你的投资的回报也很差，其实你那个东西风险也会变得很大。所以这地方有个度的把握啊，这地方确实有个度的把握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像每个人刚到股市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很幼稚，包括芒格，包括巴菲特都很幼稚。巴菲特也是看走势图也看了好多年，10来年啊，芒格差点破产，这都是血的教训。以后只是呢，有些人的悟性不一样，他慢慢得到的。天底下芒格他也不是天生来就是有智慧的，智慧都是碰着钉子。就像前面人讲那样的，对不对？别人告诉你的东西，你能学会的只有占1%，99%都是撞了南墙。遗憾的，人的人性中就是这样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可以呢学到别人的东西，他可能是别人他的那个知识是别人是间接知识是1%，他可能是可以做到10%。他的间接知识10%，你别看这个1%和10%之间只差9%，但是是人家的10倍，而这个10倍最后给你一辈子带来的利益可能是上100倍甚至1000倍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。我就是想谈的就是有些东西啊，差别不大开始的时候，但后面的时候会差别会越来越大。以后我就是谈到的他的那个这个小陈，我又谈到我的一些看法。我说哎，那个小陈啊，我说你的这个资金曲线很漂亮啊，因为他那个资金曲线，这个4-5年下来涨了4倍，而且是很稳定的上去。他之所以很均匀的上去，没有大的回撤，像我有的时候还有大的回撤，他就是因为他的仓位啊比较，他的仓就是他的股票数目比较分散。以后呢，他是满仓的，他跟我不一样，我不满仓。哦，我是很多情况下说我是空了一部分，以后股票暴跌的时候我会进去买，买了以后涨上去的时候我会翻倍减半，减半的时候钱就在那个地方，有的时候有机会我就马上就买，没有机会就把钱停在那个地方等着。这是我们两个操作上的就是在数上面有点不同的地方啊，但是在认知上面，在道上面的认知我们是非常相似，法上面都有点相似，就是我们都是越跌越买啊，在这个层面就是逆向思维了，这种法。道呢，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，在这方面我们的认知是一样的。以后在法上面是越跌越买，他也是越跌越买。以后他分散，我也分散，我分散的程度没有他那么深，但数上面的时候呢，就是他满仓，就满仓就是把钱全进去，100万可能是10个股票，我呢就是可能是1/3是现金，对吧？1/3在美股上面，1/3在港股上面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呢，可能会不一样啊。但这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对这个整个的股市看法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它我们认知啊，它有个天花板，我们要承认它的天花板的存在是有限的，复杂度也好，信息的范围也好，深度也好，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啊。就是所以一大堆未来的不确定性。但是唯一的呢，我认为呢，就是在信息的不确定和情绪的不确定上面呢，我认为大众的情绪在极端的情况下，它那个不确定，它的确定性相对来讲大一些，它比研究股市的确定性大。这就为什么我买股票的时候，我利用别人的情绪， 别人恐慌的时候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我恐慌，我在这方面的能力要强一些。这就为什么我投资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于情绪，也依赖于分析了。但是我的投资系统中，我个人认为投资中能够成功，无论是你想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还是赚这个市场的钱，是70%，就七分人性三分认知，认知就是分析企业，分析行业，分析管理层，分析政策等等这些东西啊。因为认知很多情况下认知啊，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智慧，就是认知需要预测，就哎，这个行业行不行啊，将来需求如何啊，供给如何。因为你是认知的时候是测未来的现金流嘛，所以这个地方涉及到预测。哎，预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赚预测的钱是很难的，因为未来发生太多的可能性，所以这个很难。哎，那个什么呢，就是情绪呢不需要的，你不需要预测别人的情绪，那个预测大家都恐惧的时候摆在纸面上的，新闻电视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，所以我只需要反应就行了。反应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反应是确定的，我能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我只要反应它就行了。我反应的是当下，预测是未来，没人知道未来，就是未来的这种失败的概率比较大，讲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但是人的天性呢又不喜欢不确定的东西，他们情愿，有的时候他们情愿就是愿意接受一个糟糕的结果，他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不确定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股市上面一暴跌的时候，人们都到电视上去看，听那些专家胡扯，对不对？他明明知道了专家说的也不靠谱，但听完了就他就舒服，这就是人进化的结果。这就为什么人在恐慌的时候卖股票的原因，就在这地方。他虽然知道这家公司不错，但是还是没办法。以后这个陈先生就说了，他像是的，他像认知啊，其实是每个人的认知其实都是很有限的啊。但是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是认识到这个有限以后呢，就是认识一些客观的规律呢比较容易啊，但是呢，让我们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呢也确实是很难啊。但是做股票的人啊，你如果很喜欢不确定性，因为不确定性以后带来的这种情绪，你一个真正做股票的人，你如果能够成熟的对待不确定性的话，你基本上就上了道了。你无论是投资也好，投机也好，你就会好更多啊。他就说，他想，其实如果一个人啊能拥抱不确定性，其实他的烦恼也会少很多。他这地方讲的就是股票以外的东西了，他开始谈了。很多时候都是由于我们要确定什么或者不接受什么，比如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不想要，所以呢我们就因此不想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，那他就变得很痛苦。现实是这样子，他又不想接受这个现实，你说是会不会纠结？不，无论生活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关系也好，财富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他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他讲，比如世界一切都是在变化的，都是不确定的，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花费很多，就是概率上呢得到一个答案，但是呢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概率的一个东西。我们总想知道一个很确定的东西，但这个世界就是个概率的世界，但是我们就不愿意承认这个概率的世界，我们总想得到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东西，这就是我们的妄念，妄念给我们带来痛苦，因为它不符合事实。所以呢当时呢，比如说我们开始可能就是不会接受不确定性，但是随着不断的呢刻意的练习，刻意的练习以后，在股票里面呢逐渐的就会接受这种不确定的这种思维，最后慢慢的就拥抱了这种不确定性。其实他讲这一种就是我拥抱了不确定性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变化啊。以后你一旦拥有了，你就实际上就说明什么，你就开始意识到风险，你也知道怎么样的处理风险。你无法消除风险，但是你可以处理风险。一旦会处理风险和对待风险的时候，比方有备案啊等等这东西的时候，那好多事情就变得简单，你情绪不会上来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一旦能够处理不确定性，你的情绪就不会上头，你情绪不上头，你就不会乱来，不会乱卖股票，就这个意思，或者你不会拼命的追股票。所以他想这一点还是很重要，他想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实际上是你为什么会培养这种不确定性呢的态度呢，因为整个世界的客观的东西它的实相就是不确定，所以你这时候你的想法会接近于这个实相，这样的话你错的可能性小，你这样情绪就会 少一些。所以按照实相来做事情很重要，否则我们会越走越远。他讲无常就是事情的实相啊，无常就是事情一直在变化的，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接受无常，然后就做好，就对无常做这种准备，这就是风险意识。你在这个别的节目中也都说过啊，你比方说他要我有一些东西，他想客观的说就是很多东西是虚无缥缈的，比方董宝珍，对吧？他这样，他就是主张在这种 恐慌中买入啊，当然我也是很相信的，但是也有缺陷，因为他说的那些客观规律什么的吧，他讲我觉得他是把自己给陷进去了。他讲我个人的看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他讲我不太相信就是股市中有流动规律的一种东西，就是董宝珍就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天道啊，就是觉得价值投资就是一定要价值回，这个一定会回来，或者是一定怎么讲。我前面说了，所有的规律它都只是个概率，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天道，就是必然发生的。就是在我虽然在我的节目中谈到过很多次这种，太阳从早上从天升起到下午的时候落下来，它是天道，是的，但是不排除它一个概率，因为明天太阳消失的时候，或者地球离开了太阳系的时候，当然这是个小概率事件，它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没有了，所以不要把天道和必然发生画等号，它还是有概率的问题。这个我想讲，就不要迷信，讲的这个意思。无论是科学的规律也好，就是自然规律也好，还是社会规律，社会规律更不是一个概率更小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你对它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，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健康态度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全仓一个东西造成，或者是杠杆。很多人之所以杠杆，就是对确定性的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，他总想抄了个底。所以，像我个人看法，就是股市里面就根本不存在这种牛顿定律这样子的一个客观规律啊，包括估值，包括这个价值都没有这样子的啊。所以，未来的价值也一定是变的，对吧？你因为你判断估值，你估的是未来的值，虽然你拿的是现在的，过去的利润啊这些东西啊市盈率啊估来估去。你知道这个研究市盈率的一个第一性的一个假设是说，未来的利润也是按照现在，或者未来的利润的增长是按照你现在这个样子做的。所以说白了，就是用市盈率来做的东西本身的时候，它用这套理论特别是用净值市盈率，跟那个刻舟求剑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东西。你如果只是用市盈率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做这种，就是他说金先生，我设计了一套什么价值投资的方法，我就是选了这么多股票以后就用市盈率来搞这个东西呢。本身呢，你如果分散了呢，你可能会好一点。你如果特别是买一个个股，你要是一两只股票，你如果是重仓，以后拿了个市盈率来算它未来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的，就是这个给它估值，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因为未来的利润是多少，你也得分析它的需求啊怎么样啊，供给如何啊等等这东西啊，竞争产品啊如何，这里面一堆东西，对吧？国家的政策啊，这里面有很多东西，这个东西好多都是预测。而预测本身就注定了它有很多的误差，由于这些误差又叠加在一起，最后导致了这个面目全非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没有那么大的确定性的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对估值那么迷信，特别是你对你那个净值的估值，那就更不能迷信了，好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，这个拿这东西来最后一算，最后不赚钱，或者等了很久这股票 也赚不了钱，以后怪价值投资不好。其实不是，价值投资只给你提供了一个思路，你那个数，你那个方法，甚至你那个气，对不对？市盈率那个东西你要灵活对待，就是你要真的清楚，而且你要知道它那个东西的天花板在哪个地方，或者它的问题在哪个地方。好，虽然董宝珍讲的那些东西从道上面说是非常有道理的，熊市是价值投资者的春天，你买一定是在熊市中买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你怎么买，买多少，什么仓位，你该不该加杠杆，那个东西是数的层面，那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对风险的看法，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，用法也不一样，好吧？你像巴菲特他也说不要用杠杆，但他自己不是也用了杠杆吗？他用的是保险金的杠杆，我不知道董宝珍用的是什么杠杆，反正我的原则是尽量不要用杠杆，这是一个有了原则总比没有原则好，原则它也是个概率，也是个概率。这样的话就是你在选还是不选之间，我是倾向说别选，不要选，你选的那种失败的概率大，对吧？如果一定要二选一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个二选一的东西嘛，要不然就是，要不然就是不是，它中间没有灰色地带。有的陈先生说了，他讲同理心啊，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要换位思考，他谈到另外一个话题，他换位思考，他同理心方面呢，他讲你要学会转换，就是别人的感受你要能够知道。像我举个例子，他讲我以前的时候上班，在地铁上就是下班了很累了，在地铁上也很累，以后遇到了很多的一些，就想一个老头过来，我要不要给他让位置？他讲其实我身体也很累，也不舒服，也不想让，但是呢，想到了呢， 我自己如果这么累的话，腿脚这么累，他可能也是那么累，他又抱着孩子或者是什么，所以这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痛苦，这样的话我就愿意让位置给他，虽然让位置本身会给我带来痛苦，但是我觉得他的痛苦会更大，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痛苦，我才能知道别人的痛苦，这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。其实换位思考这个东西啊，不仅仅是你做慈善或者帮别人，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帮自己，以后你在股市上人生中你会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，各种关系你会处理很好，这个就是我前面都有谈到过的，我这地方就不赘述了，这是他的一些分享，这是他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了。换位思考是真正的智慧，你越能够换位，越换着不同的人的位，你这个人越牛。所以人家讲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个大老的就是企业家，大的企业家做的越大，他越了解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顾客，各种各样的员工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因为他知道，所以他可以跟你交流，让你能理解他，跟着他一块干，他也知道你，所以呢他能够，你说讲的不好听的话，讲利用你也好，还是激励你也好，或者是因材而施教，或者是把人用在他适合的地方也好，这全是同理心，这全是同理心，取决你怎么用。所以同理心是个工具，而洞见事实呢，它也是个智慧，这就是理性，对不对？但是洞见事实呢，它只是个工具，它让我们知道这种实相以后呢，要有这种自我的意识，就是说你能够理解自己，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感性的东西啊，这个整个的啊，自我的意识、理性的认识、实相、同理心，这个全是一套工具包里面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在股市上面、人生中都非常非常有用，都非常有用。所以，只是现代社会呢，就是理性非常重要而已。哎，我们的因为进化的原因，我们理智脑不够，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理性。中国人呢，又不讲究事实，不讲究逻辑的文化，我们讲究的更多的是过多的理论，过多的等等，所以我们又缺乏理性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又缺什么补什么，我们更需要这种理性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啊。他就是这是他的观点了，这我是完全同意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一旦理性的时候，你就会，理性是什么意思？理性你对现实有个非常，你尊重事实嘛，所以事实上面是真相是无常的，所以你认识了真相，你认识了真相，你就按照事实来操作，这时候你的态度就会知道不确定性，抱着不确定性态度，你承认接受它，调整它，好吧？这时候你就不会被你自己的感性的恐惧，这些感性的东西给包裹的厉害，本来我们头脑里面就太容易被这些东西搞住了，所以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光辉来照亮自己。芒格说过很多次，这个东西都不是空话，讲的都是事实，因为这东西太重要，对，我得反复说，因为你不说的话，你好像听懂了，你明天晚上，你今天晚上一睡一觉，第二天早上你又会忘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当你每次的时候都恐惧的时候，我就希望你回来能把这些节目再听一遍。 我不知道讲了多少了，十几二十几还是什么，表面上看上去是跟这个斯莫的这个教语言的一种谈话，实际上是我也是我的人生的一种感悟，也是我对这个几千集节目的一种有一种类似于总结性的一些东西啊。那当然了，感性的东西也会滋润我们的同理心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我们才会驱使我们去理解别人，所以感性的很多东西是很美好的，它感性的东西会让我们去追求快乐，所以在追求的快乐的过程中，我们愿意牺牲暂时经历一些暂时的一些痛苦来为未来服务。哎，所以远处的快乐我们交换当下的痛苦来经历以后，哎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长大了，我们再也不害怕了，没有那么恐惧。所以对恐惧的恐惧都是因为你对